我是张富杰，现在是3月12号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为压制新型冠状病毒蔓延的疫情，朗普总统宣布禁飞欧洲30日。
We will be suspending all travel from Europe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next 30 days.
The new rules are going to affect Friday at midnight. 他说这个是一个外国病毒，而他领导的政府很早就对中国实施旅行限制，但是他批评欧盟未有及时限制和中国之间的旅行，将病毒播种去到美国。世卫组织说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已经成为全球大流行。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酵，特朗普政府面临更多的质疑。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讲到美国国务院发表2019年度个别人权报告，其中点名批评了中国、伊朗、委内瑞拉和古巴这四个国家的人权纪录。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刘耀玲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是3月11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就新冠病毒疫情对全美国发表电视讲话，他宣布从星期五午夜开始30日之内禁止美国和除了英国之外的欧洲国家的旅行。
We will be suspending all travel from Europe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next 30 days. The new rules will go into effect Friday at midnight.
而特朗普总统仲话呢个系一个外国嘅病毒，而佢领导嘅政府好早就对中国实行咗旅行限制，但系佢批评欧盟未有及时限制同中国之间嘅旅行，将病毒播种到美国。美国国土安全部解释话，旅行禁令不适用于反美嘅美国公民同埋直系亲属以及美国永久居民。佢话美国将会密切关注局势嘅发展，睇下是否能够更早解除限制。特朗普总统仲话，如果中国同南韩嘅疫情改善，美国可能会调整针对两国的旅行限制。特朗普还宣布将会对受新冠病毒影响的小企业和个人提供经济的救济。世卫组织星期三宣布新冠肺炎的疫情已经发展成为全球大流行。新冠肺炎的冠状病毒已经在全球蔓延，感染了超过12万人。目前疫情已经在全球几大洲以人传人的方式传播，通常这样的疫情应该被定义为全球大流行。世界卫生组织说，中国境外病例数量增加了10倍，受影响国家数量增加了2倍。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他们预计病例数字、死亡人数和受影响的国家的数量将会持续攀升。世卫组织一直是24小时全天候对这次疫情作出评估。他说对目前的疫情他们深感忧虑，主要是因为令人震惊的传播范围和严重的程度，以及目前对疫情无所作为的情况。由于美国全国职业篮球联赛的犹他州爵士队的球员在新冠病毒测试呈阳性之后，美国全国职业篮球协会在星期三宣布暂停本赛季余下赛事，直到另行通知为止。美国职业篮球联盟表示，受影响的球员据报是中锋鲁迪·戈伯特，虽然他所属的球队和奥克拉荷马城进行比赛，不过他当时并没有在篮球馆里面。奥克拉荷马城雷霆队原定在星期三晚的比赛在之前是宣布取消，丹佛金块队主教练麦克马龙说，他的球队输给德州的达拉斯小牛队之后才知道 NBA 的决定。马龙说他们支持联盟的决定，他们显然是将球员、球迷、球队的高层、教练、员工的最大利益是放在首位。NBA 说他们将利用这段时间来到确定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时候要采取的下一步的行动。这次病毒大流行还导致花样滑冰、世锦赛被取消，以及美国大学篮球每年在三月份被称为年度疯狂三月的赛事被迫在没有球迷在场的情况之下举行。 新型冠状病毒在美国继续蔓延之际，特朗普政府正是面临更多控制疫情不力的质疑。卫生专家警告说，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美国卫生部长亚扎尔在星期三表示，联邦领导正在与疫情最严重的州的地方官员合作，包括华盛顿州、加州、纽约州、麻萨诸塞州和佛罗里达州。但是纽约州州长民主党人科莫星期三表示，联邦官员已经让各州自行采取行动，加大对这种致命病毒的检测。科莫说他们不能够等待联邦政府，纽约州已经向部分地区部署了国民警卫队，负责向当地的被隔离的人士派送食物。科莫还对美国电视新闻媒体说，联邦政府的工作是失败，并且补充说他已经对其他州的州长说，你要靠自己。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正式宣布，冠状病毒是全球性大流行，强调随着新的病例和死亡人数的增加，疫情在全球蔓延，并且承认为压制疫情爆发的地区的努力已经是失败。这个宣布加剧了股市的暴跌，是截至星期三美东时间下午4点收市，道指跌1467点，跌幅是 5.87%， 标准普尔500指数跌141点，跌幅是 5%，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近392点，跌幅是 4.7%。 道指在星期三交易当中，从2月12号的收市的高点已经下跌超过 20%， 进入红市。前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二在四个州的选举当中战胜了同他争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桑德斯参议员。由于新冠病毒疫情，两位的参选人都取消了原定星期二夜晚在俄亥俄州克里夫兰举行的集会。30多年来第三次问鼎白宫的拜登是拿了关键的中西部州密西根，这个是美国汽车制造的重镇。他还赢得了中西部的密苏里州、南部的密西西比州和西部的爱荷华州。拜登的胜利拉大了他和桑德斯的差距，两人当中的胜出者将会在11月挑战共和党籍的现任总统特朗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发布2019年的个别人权报告，称中国在新疆纪录为世纪的污点。美国国务院3月11日发表2019年度个别人权报告，称世界各地的威权政府通过严重的人权侵犯和践踏来压制人民，从而控制任何可能威胁到他们的权力的活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记者会上的讲话中点名批评了中国、伊朗、委内瑞拉和古巴这四个国家的人权纪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并不是只属于美国人，他们属于任何地方的每一个人。今日这份报告揭示了好像他所描述的这样的权利受到侵犯的黑暗地区。今日上午，他想着重强调2019年度报告中提到的发生在中国、伊朗、委内瑞拉和古巴的几个侵犯人权的案例。在有关中国的部分，报告提到中国存在的任意或非法杀害、强迫失踪、酷刑、任意拘留、对记者、律师、博客作家、持不同政见者、上访者及其家人的人身攻击和刑事起诉、言论审查和强制性生育限制政策等等。冯佩奥特别提到了中国维权人士王美瑜的案件，他说追求更美好未来的中国公民遭遇暴力。七月，王美瑜站在派出所外面呼吁实行选举，警察逮捕了他。不到三个月后，他的妻子接到了一个电话，说他已经死了。他妻子从未得到过任何解释，反而是被带去要求应变一具伤痕累累的身体，几乎已经认不出来是王美瑜了。王美瑜因为举牌要求习近平、李克强落台，在2019年7月8号在长沙火车站被捉捕，7月10号被送往衡阳市看守所刑事拘留，罪名为寻衅滋事。他的遗孀蒲柱霞曾经对美国之音表示，2013年前后，一家选矿厂在当地违规建厂，污染环境，王美瑜和当局交涉，希望能够让工厂迁址，他们从此惹上了麻烦， 夫妻双双失去了工作，并开始受到当局严密监控。报告中重点提到中国政府对新疆的政策，称当局在新疆强制拘禁100多万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吉尔吉斯族等少数民族穆斯林。冯佩奥说，他中国当局将信教的少数群体囚禁在集中营里面，这个是他历史上一贯对信仰者反感的一部分。冯佩奥以前说过，中共在新疆的劣迹是一个世纪污点。报告说，中国共产党官员加强了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穆斯林少数民族成员的大规模拘留运动。报告说，中国政府官员打着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幌子，为这些集中营辩护。报告以国际媒体、人权组织和前被拘留者的讲法称，集中营内的安全官员虐待、折磨或杀害被拘留者。此外，国际媒体披露的中国政府文件证实了这一场所谓再教育运动的强制性及其对新疆和国外穆斯林少数民族成员的影响。报告中提到了中国当局对宗教自由的打压，称对宗教信仰的打压不单止发生在新疆和西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而是遍及全国。报告以成都家庭教会秋雨圣约教会牧师王仪案为例证，称王仪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在没辩护律师出庭的情况下被重判9年徒刑。冯佩奥提到了中国政府对公民的大规模监控行为，他说，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使用高科技监控系统来监控潜在的持不同政见者。报告说，媒体报道显示，中国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动用了数千万个监控摄像头对普通民众进行监控。人权组织表示，当局越来越依赖摄像机和其他形式的监控来监控和恐吓持不同政见者、宗教领袖和追随者、藏族人和维吾尔族人，其中包括面部识别和步态识别视频监控，使警方不单止可以监控情况，还可以快速识别人群中的个人。报告关于香港的部分提及2019年6月开始的反送中运动。报告说，香港的人权问题主要包括警察对示威者和被拘押者的暴行、任意逮捕、对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的实质性干涉，以及对政治参与的限制。报告还批评香港拒绝对示威期间发生的所谓警察暴行进行特别调查的广泛呼声，以及香港继续依赖独立的监警会来审查针对警方的指控。这个是美国国务院发布的第44份年度国别人权报告。正值美中关系不断趋于紧张之际，依据惯例，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亦将发布美国的人权纪录报告，以回应美国的国别人权报告。美国国务院每年依据美国的1961年外援法和1974年贸易法，就所有接受援助的国家以及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人权状况向美国国会提交报告，涵盖国际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条约所规定的个人、公民、政治和劳工权利。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星期三3月11日在华盛顿说，如果中国最初不瞒报，如果中国给美国的专家去进入中国，可能这个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他还强调，病毒源于中国武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智库传统基金会说，如果中国最初不隐瞒疫情，不禁止医生讲话，世界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应对可能会提前2个月。他说，在那2个月中，如果我们能够对病毒进行测序，从中国那里得到必要的合作，世界卫生组织团队到达现场，好像我们提议的这样，使美国疾控中心团队进入现场，我们原本可以大大削减在中国发生的病例，以及现在正在世界各地发生的病例。 奥布莱恩是在被问到如何看待中国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措施时这样回答的。他还强调病毒并非来源美国，而是来自中国湖北武汉。他说他首先要指出的是这个病毒并非来自美国，而是源自中国湖北武汉，已经发生一段时间。2月27号，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高级别专家组组长、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钟南山曾经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并不一定发源于中国。奥布莱恩说，面对疫情，美国的应对得当。他赞赏了特朗普总统第一时间撤侨、断航的举措。他说，当我们意识到事情的严重程度时，总统采取了非常大胆的举措。我们停止了从中国来的航空旅行，每日大约有2万人从中国进入美国。总统是为数不多的做出这种勇敢的决定主要国家的领导人。实际上，他是主要经济国家中第一位做出这样决定的领导人。这一项决定阻止了曾经到过中国或者是来自中国的大众入境旅行。这个为美国争取了大约6至8个星期的时间，为防止病毒扩散做准备。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之后，俄罗斯被指控大举散播各种假消息，借此制造恐慌和混乱。有分析认为，早在前苏联时代，莫斯科就对此十分之擅长。这次俄罗斯虽然将攻击目标对准美国，但是中国亦都难于幸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对的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法新社没几耐之前引述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评论说，美国发现在推特、脸书、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上，几千个有关俄罗斯背景的假账户正在协调行动。他们使用英文、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德文共同散布阴谋论和假消息，包括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和美国有关。 COVID-19 是中央情报局研发的生物武器，美国企图利用病毒对中国发动经济战争等等。报道说，散布假消息和阴谋论的活动从1月中旬就已经开始，俄罗斯的目的是想破坏美国的国际形象和体制。俄罗斯社交网络、各种媒体最近充满了大量的各种讨论，很多都和俄罗斯被指控散布的那些假消息同出一辙。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武汉刚刚宣布封城，俄罗斯的国会下议院国家杜马议员波克隆斯卡亚就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单刀直入，将矛头直接对准美国。波克隆斯卡亚说，新型冠状病毒是有意针对中国所释放的生物武器。这名前克里米亚半岛的检察官认为，美国独霸全球，不满中国快速发展成为竞争对手。美国去年在香港制造颜色革命，但并没有达到目的，现在又使用生物武器发动攻击，得到的好处当然是美国。他又认为美国的医药公司还可以借此研发新疫苗致富。2014年克里米亚半岛被吞并的时候，曾经是乌克兰官员的波克隆斯卡亚因为倒窝支持俄罗斯而闻名。他同样被很多中国网民熟悉，被称为美女检察官，选择通过波克隆斯卡亚发布有关消息，可以在中国社会制造更多影响。普遍认为俄罗斯乐见并且希望能够促成美中战略对抗。俄罗斯向中国所出售的很多武器装备，多数都是用来针对太平洋地区的美军。今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同样为俄罗斯实施这个战略提供了机会。俄罗斯官媒亦披挂上阵，加入到有关的行动当中。俄罗斯最大的电视台第一套电视节目在2月初黄金时段的一次时间节目当中，名主持人哈利伊妙洛夫以调访的口吻特别将新型冠状病毒的出现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联系一切。这个名叫时间的节目在俄罗斯的地位相当于中国中央电视台每晚的新闻联播。那次时间节目当中的一则报道同样提到新型冠状病毒有人工合成迹象，来自美国情报机构或者是美国制药厂为了赚钱而发明的这种病毒。这篇报道又说，新型冠状病毒只是会传染给亚洲人，也有可能出现和来源于武汉中国军方病毒研究所的项目。而同时有和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俄罗斯知名媒体人士最近经常强调，作为疫情中心武汉，当地同时也是中国军方病毒研究所的所在地。 部分过去在俄罗斯从未听过的记者、专家等等人士，最近特别在社交媒体上注册账号，他们上 YouTube 等频道讲解点评新型冠状病毒和武汉几间病毒研究所的关系。而此外，虽然很多媒体都已经将新型冠状病毒称为 COVID-19，但是部分俄罗斯主流媒体目前仍然继续以中国病毒或者以武汉病毒这个提法来称呼。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到目前的情况很相似，17年前当时爆发沙士疫情的时候，也同样不知道从哪里突然间冒起很多阴谋论。而最有市场在俄罗斯社会当中广泛流传的一种讲法，就是中国当时想利用 SARS 病毒夺取远东和西伯利亚。
Но это много говорит о том, как люди вот в России относились так к Китаю. Слухи, что, но это китайцы.
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话：呢个喺好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喺俄罗斯好多人究竟点样看待中国。例如，当时有好多传说话指嘅系中国发明咗沙士病毒。呢一种病毒本来应该大规模传染俾俄罗斯人，但系对中国人嘅影响会较细。俄罗斯一直被认为是散布假消息的能手，特别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和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俄罗斯在这方面备受批评。法国总统马克龙当选总统之后没多久，曾经在巴黎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举行记者会。马克龙当时公开批评俄罗斯的大外宣机构今日俄罗斯传媒和旗下的卫星网散布假消息。早在十月革命没多久之后的1923年，当时的苏联红军情报部门就推动组建了专门散布假信息的机构。在这个之后的几十年当中，苏联情报安全机构曾经多次重组，但是散布假消息的机构一直独立存在。而在安德罗波夫时代，一个名叫做 D 处的机构曾经隶属于负责对外情报收集和间谍活动的克格勃第一局。俄罗斯历史学家穆列钦说，D 处当年集中了克格勃的精英，当时的领导人通常被看好能够升迁到克格勃的最高层。苏联情报机构散布假消息的部门亦同时是大外宣机构苏联新闻出版局密切合作。克格勃的很多专门负责散布假消息的专家更加兼职在那里工作。苏联新闻出版局在叶利钦时代改名叫做俄新社，几年前在俄新社的基础上组建了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穆列钦说，冷战时代克格勃散布假消息最为成功的行动是指控艾滋病由美国实验室发明。这则消息首先由克格勃有关的一间印度媒体报道，后来就被世界各地媒体广泛引用。苏联和印度的关系密切，苏联情报机构在印度一直非常活跃。在这次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同样亦有印度学者一度发表了相关的学术论文。不过俄罗斯就否认有关散布新型冠状病毒假消息的指控。俄罗斯外交部说，美国的有关指控是故意抛出不实消息。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新冠病毒对老年人和免疫力弱的人危害最大。自从美国华盛顿州一间老人院出现第一宗死亡病例以来，卫生专家、病人和他们的家属都非常担心老人护理设施特别容易受到感染。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塔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2月底，华盛顿州柯克兰市的疗养院生命护理中心发生了美国第一宗新冠死亡的病例。到目前为止，这个州已经有20多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死者是柯克兰一家疗养院的居民。对凡尼莎·菲尔普斯来说，这段时刻令到她忧心。她90岁的母亲就生活在生命护理中心。自从这个设施封闭以来，她还没有见过她的母亲。
So she's feeling claustrophobic, depressed, stressed. This past week, she's felt the stress of the staff and.
生命护理中心居民和亲属凡尼莎·菲尔普斯说，她感到幽闭、恐惧、抑郁和紧张。过去一个星期以来，他和工作人员都不能够去看他的母亲，令到他很紧张。这种情况正是卫生专家担心的。随着新冠感染病例的持续增加，专家更是担心病毒会扩散到全国各地的老人护理的设施。
It is a concern, and I think the experience out of Washington State has been enlightening, that this virus is deadly for the elderly,
医疗之声华盛顿医护中心医生格兰·沃特曼话：呢啲令人担忧。他认为华盛顿州的经验很有启示，那就是这种病毒对老年人和免疫系统差的人是致命的，所以在那些老年人聚集的设施里面，他们需要非常努力地防止病毒的入侵。
The situation in Washington state is tragic. An outbreak in a long-term care facility is one of the things we have been worried about from day one.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医生安妮·斯查特话：华盛顿州的情况是一场悲剧。从第一日开始，他们就担心长期护理中心会爆发疫情。部分担心的是普遍缺乏新冠病毒测试盒，这样老年人护理中心的居民只能够在隔离之中等待。这些就给了菲尔普斯这样的家属造成了焦虑和不确定性。
If emergencies happen like this, you should be prepared. Separate the people that have it and don't have it.
菲尔普斯说，如果发生这样的紧急情况，你们应该有准备的，将有病和健康的居民隔离开来检查每一个人。他在七日里面检查了两次，但是他的母亲一次都没有检查过，令人没办法接受。卫生专家说，他们正是努力为全国各地的设施提供指导，如果病毒侵袭怎样做呢？
If a resident becomes sick in a nursing home with what's called an influenza-like illness, which is fever, sometimes cough,
马里兰州卫生局医生克里夫·米歇尔说，如果老年人护理中心有居民患了病，得了类似流感的疾病，发烧，有人时咳嗽、气短等的症状，工作人员就要知道那个病人不单止需要适时的诊断和护理，还需要采取预防的措施，防止传染给其他的居民。工作人员和探望的人被告知，如果他们接触到病毒，要进行两个星期的自我隔离。菲尔普斯已经这样做了。
I'm numb. It's been 7 days of hell.And I'm numb. I can't cry anymore. I've turned myself off. I have.
菲尔普斯话：佢麻木噶，佢麻木咗。佢过咗七日地狱咁样嘅日子，佢麻木咗啦，已经喊都喊唔出嚟。佢自我关闭，佢冇办法唔咁样做，先至能够生活落去。以上系美国之音博塔嘅报道。
至尊公主号邮轮进入奥克兰港口，成为美国新冠疫情的标志，大众涌到港口欢迎游客落船并拍照留念。在美国，每个人对新冠病毒的反应不尽相同，可能是邮轮的入港突出了美国面对现实，就是病毒扰乱了正常生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灰恩发自加州奥克兰港的报道。
现在是美国的非常时期，星期一，至尊公主号邮轮停靠在加利福尼亚奥克兰港口，成为新冠病毒可能会颠覆美国人生活的鲜明的标志。邮轮上面的病人正是前往附近的医院，邮轮上所有的3500名乘客和船员都接受了检疫和隔离。美国各地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地区对病毒的反应不尽相同，疫情将会有多严重呢？大家应该怎样去做呢？为了防止得病，家庭主妇苏利亚扎去到哪个地方都随身带着酒精和喷剂、纸巾、口罩等的东西。
Restaurants are really dangerous places. Places like supermarkets, like the, these.
苏利亚扎说，餐馆是危险的地方，好像超市这类室内人多的地方都不要去，不要去就对了。包比·科尔文是舞台工作者，因为旧金山取消了表演，使到他失去了一些工作。
Other stagehands are like, this is going to blow over, this happens every election, you know, this is just what, this is just how the...
科尔文说，其他舞台工作者说，疫情很快会过去的，每次大选都是这样，媒体就靠这些来到吸引大家，政府就是靠这些来到控制大家。他听到很多的讲法，舆论引起的社会狂潮带来的影响才是最大的。罗伯特·里和保罗·拉森是附近殡仪馆的老板，他们来观看这艘邮轮的入港，他们预计葬礼生意会受到打击。
Funerals are a gathering event. A lot of people show up. And it may get to the point where, you know, people might have to just stay home.
殡仪馆老板保罗·拉森说，葬礼是聚会，有很多人参加，到时大家可能会留在家里面。拉森说，葬礼也可能会推迟。 技术公司雇员西蒙·沃丁顿踩住上班用的单车，但是不能够去上班，他的雇主是一间技术公司，要雇员留在家上班，日子虽然继续，但是就不正常了。以上是美国之音灰恩加利福尼亚奥克兰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国务院发表最新人权报告。美国国务院最新人权报告说，关注到北京打压台湾新闻自由。美国国会通过台北法案，送交总统蔡英文签署生效。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很多国家大规模扩散，并且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所宣布的全球大流行之际，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星期三指责中国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开始的时候没有采取及时防控措施，并且隐瞒疫情，导致全世界损失了两个月的应对疫情时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四对奥布莱恩的说法提出了激烈的反驳。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奥布莱恩的说法既不道德亦都不负责任，而且对美国本国的疫情防控工作丝毫没有帮助。美国的这位官员指责中方掩盖疫情，国际社会的公论是中方公开透明地发布资讯，在创纪录短时间里面甄别出病原体，及时主动与世卫组织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分享有关的病毒基因的序列。但是耿爽所说的国际社会的公论显然与中国的现实不符。根据来自中国的消息，包括中国官方媒体发布的消息显示，在疫情发生之初，中国当局竭力对公众甚至对第一线的医务人员隐瞒疫情资讯，为了隐瞒资讯甚至禁止医务人员采取戴口罩这样的基本的防护的措施。在疫情急剧发展的期间，中共当局处罚李文亮等八名医务人员，即因为他们私下谈论疫情，他们被处罚的消息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是反复播出，导致中国公众和医务人员人人自危，没人敢就敏感的疫情问题讲话。在隐瞒疫情消息的同时，中国当局展开所谓的疫情可防可控、未见明显的人传人等的误导性宣传，资讯的封锁加误导性宣传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美国国务院3月11号星期三发布2019年度的国别人权报告，说世界各地的威权政府通过严重的人权侵犯和践踏来到压制人民，从而控制任何可能威胁到他们的权力的活动。在有关中国的部分，报告提到中国存在的任意或者是非法杀害、强迫失踪、酷刑、任意拘留、对记者、律师、博客作家持不同政见者、上访者和家人的人身攻击和刑事起诉、言论审查和强制性生育限制政策等。报告还重点提到中国政府对新疆的政策，说当局在新疆强迫拘禁100多万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吉尔吉斯族等少数民族穆斯林。关于香港的部分提及2019年6月开始的反送中运动，报告说香港的人权问题主要包括警察对示威者和被拘押者的暴行、任意逮捕、对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的实质性的干涉，以及对政治参与的限制。这份报告还关注北京打压台湾的新闻自由，说台湾政府并没有限制媒体报道的自由，不过中国会依据台湾媒体母公司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企图对台湾媒体的报道内容进行审查。报告还说北京亦会施压在中国做生意的台湾企业，对刊登不合北京胃口报道的媒体取消广告。美国参议院11号傍晚一致通过2019年台湾盟邦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法，简称台北法案，完成国会立法的程序，并且送交特朗普总统签署生效。此前众议院以415票赞成、无人反对一致通过这项法案，主张美国政府应该强化台湾对外关系，支援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和强化美台贸易关系。根据美国立法的程序，国会两院通过法案之后，总统有10日考虑签署或者提出反对，如果总统什么都不做，法案将在10日之后自动生效。台湾驻美代表处说，诚挚感谢美国国会两院两党一致以台北法案肯定台湾的民主成就。 目的在于保护记者权益和推进新闻自由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将中国国家互联网资讯办公室列为新闻自由的网络掠夺者之一，说中国网信办在新冠病毒的疫情流行期间加强了网络的新闻审查。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星期四表示，无论是手机定是平板电脑，只要上面带有中国台湾的标签，都会被禁止在台湾出售。名誉扫地的荷里活著名制片人韦恩斯坦星期三因为强奸和性侵罪而被纽约的一名法官判处23年监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油价下跌可能会影响到全球的经济。全世界的石油价格都在下跌，普通百姓也都喜欢这样做，但是经济学家说世界石油市场收入的长期减少可能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伤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专家呼吁各个国家加强团结，因为一国经济崩溃之后或早或迟都会影响到其他的国家。全世界的石油价格都在下降，普通百姓表示欢迎。印度阿格拉居民苏鲁说，普通人面临困难，所以如果价格下跌那些是好事的，他们好像庆祝节日一样那么开心。沙特主导的欧佩克石油组织未能够同俄罗斯达成减产的协议，以抵消新冠病毒对世界市场的影响之后，原油价格暴跌。作为回应，沙特阿拉伯宣布将降低石油价格并且增加产量。分析人士说，石油价格战正是压低价格。国际能源署的法提克·比罗尔说，很多生产商都放手增加生产，市场上出现了石油过剩，大量的石油过剩，石油增产而对此的需求正是降低。在星期一，主要石油交易商都遇到了多年来最差的一日，俄罗斯的卢布下跌了 9%。 Macro Advisory 咨询公司研究主任汤姆·阿兹希德说，俄罗斯人这样做是出于长期战略的考虑的，短期内他们肯定会受到伤害，但是他们的观点就是这样就会充分打击美国的页岩油生产商的财务的状况。阿兹希德说，俄罗斯已经建立了储备金来到弥补损失。阿兹希德说，俄罗斯在国家储备基金之中累积了大约1500亿卢布的战略储备，专门应对类似这种因为油价降低而需要花钱的场合。但是一些分析家说，今年的石油消费和石油需求将会持续下降，因为新冠病毒的传播迫使很多人留在家里面。国际能源署的比罗尔说，他们预计今年将会是11年来的第一次2020年的石油需求，石油消耗量将会下降。在这个之前，它每年都在增加，但是由于中国以及全球正是发生的疫情而出现了目前石油需求下滑的局势。对新冠病毒传播的担心已经使到世界市场动荡不安。专家说，加之油价下跌可能会带来经济的衰退，国际能源机构负责人呼吁世界各国之间的团结。他又说，一国经济的崩溃可能会影响全球的经济。以上是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的报道。
接着下来我们会讲一讲中国老百姓疫情中艰难度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现年28岁的赵先生在上海的一家整形医院做销售代理，月收入是过万。农历新年之前他返回老家过年，他是被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困在当地。随即的当晚，也就是1月24号疫情中心武汉封城的第二日，黄石这个人口大约是250万人的地方，距离武汉约一个半小时的车程的地级市宣布封城，而在当日湖北还有12座的城市相继停摆。在这场令到无数中国家破人亡的疫情当中，赵先生幸运地是躲过了病毒，但是生活的压力依旧令到他透不过气，他要求美国之音只是透露他自己的姓氏。2月10号起，中国部分的省份依旧是行业陆续复工，湖北解封的日子他是一推再退。2月底的一日，用人单位用微信通知他不需要回来上班，赵先生是被击垮了，他寝食难安，头发大把大把地是跌下来。 他表示他真的是压力很大，他的房贷一个月就要3000多元，车贷就5000多元。赵先生可以精确地说出他账户里面仅存的金额是3325元8毛3分，他真的觉得自己是穷到谷底。赵先生的父母是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月薪加起上来不足10000，想要到是令到他们来为自己的生活是买单，赵先生是很惭愧。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已经28岁，竟然又要是去养老，这种压力太过令人受不住。经济放缓，美中贸易战已经是令到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繁荣显露出脆弱，这场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更加好像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外界预计中国经济可能陷入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首次萎缩，普通百姓的日子是特别难过。赵先生说，周围很多人跟他一样，因为这场疫情是没有了收入来源，但是房贷、车贷各种的开销一样是不少，因为物资供应不足，大家是还要逼去买一些质次价高的食物，很多家庭入不敷出。他表示他们是在这边隔三差五地就听到这些自杀，当地是要劳师特别的多，只是很多被当地的是压下来，低层的民众太辛苦。一位观众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公务员、事业单位、垄断企业、旱涝保收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是苦不堪言，讲的说话是都要流泪。中国工业与信息部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有3000多万的中小企业、7000多万的个体工商户。一位自称为张思想的古拉格是在美国之音观众系他当中的一员。他在一封电子邮件当中表示，自己是在江苏南京有一家规模很小的店，原来是准备是2月5号开业，但是附近所有的小区都是被封锁，街道上面是冷冷清清，街道办事处的人每日在外面巡逻，规定未有接到通知的店铺一律不可以是营业。他说他是非常焦虑又是很苦恼，眼看着他的收入停止，但是亏损他是一天比一天在上升，心情感到十分沉重。张思想的古拉格仲说，他的老家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超市的蔬菜水果的价格比春节是前贵了3到5倍，肉更加是贵到离谱，因为父母一辈子是种地，家中3、4个月里面不会断粮，但是全家人已经不再食肉。武汉钢铁公司退休职工余全红每日是忙着在各种的团购平台上面是比对菜价，看一看哪一家的优惠，赶紧是抢购。封城到目前为止，他已经是花光了一张的银行卡，这个就是他原本计划去旅游的钱。余全红表示，虽然拿着退休金，但是自己的家的经济条件也都是不是算那么好。他说跟最穷的比还能够是过得去，跟最好的比仍然是比较穷。他说不能够遇到大病，不敢去医院，家里面要什么都是没有的，平平安安也都能将日子是过下来，但是不能够有事，物价上涨他们就有些是承受不到。余全红反对让社区的人来发财发育，他说这样不单只是增加交叉感染的风险，还会导致乞求贪污。他表示政府应该是给他们现金补贴，每一家补贴2000元就好。一些原本生活是优质的中产阶级亦都是被疫情打乱了他们的步伐。因为封城，26岁的武汉居民屠龙辞去了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的职务，而目前父亲亦是其他人合伙开办的小企业亦都面临着关门的风险。屠龙说当地不允许企业因为疫情开除员工，父亲必须要给予按月给他们发工资，同时社保亦都是无法换缴，单单是这项的开支就足以压垮了很多中小企业，因为担心当局的报复，他要求使用化名。雪上加霜的就是他的父亲经营的这家小企业的资金链亦都出现了困难。屠龙说他们在武汉这边的习惯就是初八开了门之后去收年前最后一批的尾款，但是现时没有办法开门，这批的尾款就是未能够收到，但是他又欠着供应商的钱。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3月4号援引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的调研结果显示，中国近90%的企业账上资金是撑不到3个月，能够支撑半年以上的企业不到10%，近半数受访者的企业已经是计划裁员。 报道仲话，为咗缓解中小企业嘅压力，国家已经系放出大招，比如系阶段性减征系医保费，企业可以申请缓缴系住房嘅公积金，而此外仲有减免房租、水电成本等优惠政策。陶龙觉得呢啲都系空话。上个月佢嘅父亲公司嘅账系直接被社保系攞走咗，所谓嘅减免房租水电成本指嘅就系承租国有资产嘅中小企业。响中国能够租到国有资产嘅人系好少，佢嘅父亲唔单止系冇呢种嘅幸运，私人老板应该收几多仍然系收几多。但系陶龙表示，相比武汉好多其他嘅家庭，佢嘅屋企算系好，肉价涨三倍，仲可以食得起。屋企里边有个做旅行生意嘅亲戚，因为疫情损失严重，现时已经有轻生嘅念头。距离武汉1000多公里以外嘅四川成都市，39岁嘅谢俊彪已经系复工快一个月。佢响双流区一家嘅食品加工厂做包装工，每个月底薪加业绩可以揾到3000多元。当被问及到是否担忧疫情嘅时候，谢俊彪话肯定系担忧，有边个人唔担忧？担忧。但是亦都要硬住头皮。这个两位孩子的父亲说，他们不是那种特别富裕的人，屋企里面特别有影响的，要过半年一年不工作亦都可以，说白了就是亦都算是社会的最底层，而你今天不劳动就一分钱都没有。不过他就说，不复工必死，复工不见得是要死，如果能够艰难地活下去，谁愿意出门？对于湖北黄石刚刚失业的赵先生来讲，比贫穷更加可怕的是看不到希望。他上网去找工作，但是人家一听到你是湖北来的就直接拒绝了。他说外省人对湖北人是特别是排斥，基本上知道你是湖北的就不要来上班，就好像带病毒一样。湖北解封的日子仲是遥遥无期，每日起床之后就坐在梳化上面是发呆的赵先生说，完全就是要将人逼疯的节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周士维华盛顿报道。
五国大楼和军方高级官员都说，美国在经济和军事领域都具有在非洲和中国竞争的潜力。美国正在实施的国家国防战略提出要在包括非洲在内的全球范围内和中国以及俄罗斯展开大国竞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二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美军非洲司令部司令汤森在回应议员质询的时候说，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指引下用金钱购买影响力，并且看来在非洲大陆取得了不少的成功，但是美国依然具有独特的竞争力，而美军正在那里发挥不可或缺的角色。汤森说，美国正在与中国以及俄罗斯角力，争取和保持在非洲的影响力，非洲国家要的一些东西美国不能够和中国竞争。美国不会去修建体育馆、铁路、港口和皇宫，而中国在非洲大陆正要建设这些东西，但是他们要美国做的是帮助他们提升安全部队的能力，帮助他们应对恐怖主义。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等多个机构正一起努力采取措施，在经济上与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抗衡。国务卿蓬佩奥今年二月访问非洲三国的时候说，美国愿意继续在非洲投资，但是他提醒非洲国家警惕专制政权做出的空洞承诺。国防部国际安全事务助理部长维尔巴格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说，一些非洲国家已经看到了中国为他们做出的空洞承诺，这个为美国在经济上抗衡中国的影响力创造了机会。维尔巴格说，很多非洲伙伴国家开始看到他们原本以为会很快得到的经济利益未必到手，很多中国公司不在非洲当地招募劳力，他们在非洲的目的就是要榨取那里的资源，而不是为这些非洲国家带去很多利益。不过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米切尔看来，美国政府为赢得和保持非洲影响力目前所做出的努力并不很成功。他对美国之音说，国会将通过立法要求国防部与政府其他机构更好地协调这方面的工作。米切尔说，事实上他们正提议在国防授权法之中纳入一项条款， 要求美国国际开发署在对外提供经济发展利益时与美国的军事行动协调一致，好使美国最大程度的影响这些国家的政策和发展方向。国会参众两院计划在未来几个星期继续召集听证会，质询国防部和军方官员，为订立新年度的国防授权法做好准备。美国之音的报道。
从上个礼拜一开始，特朗普政府根据移民可能依赖美国公共福利项目的可能性，对他们进行严格的审查，对这批评人士称这个是带有种族偏见的财富检验。美国最高法院上个月批准公共费用规则，目前该诉讼正在进行中，将会对寻求美国移民签证或者在美国永久居留权的低收入外国公民产生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杜拉里尔发自华盛顿报道。
新规定赋予美国领事或者移民官员更大的权力，以拒绝曾经在美国获得现金或者生活补贴金形式的社会福利，或者来到美国之后可能需要这种支持的申请者。批评者称该个标准是针对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的财富检验。
People who have higher incomes are less likely to be at risk. People who have more assets.
移民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马克·加林伯格话：，拥有更多资产的人承担风险的可能性并比较少，而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家庭人口多或者收入比较差的人，根据检验的结果都有面临被拒绝的更大的风险。分析人士马克·加林伯格又话。来自贫穷非白人国家的申请者被拒发签证或者不能够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风险比较高。
The likelihood of having negative factors was much greater for recent green card holders from Mexico or Central America or the Caribbean.
加林伯格又话，对来自墨西哥、中美洲或者加勒比海地区的近期绿卡持有人，可能产生比较大的负面的因素，比那些来自欧洲、澳大利亚或者新西兰的绿卡持有者大得多。支持公共费用规定的人否认那些是偏见。
It's a neutral rule that applies to everyone of every color, whether you're white, green, brown, yellow, or you're from any country, the same. If you're a well-off person of one race from one country, you're going to be better off than a person of another race than another country.
傳統基金會的政府關係聯絡員馬克·豪威爾說，這些是一條中性的規則，適用於各種膚色的人，無論你的膚色是白色、綠色、棕色、黃色，或者是來自任何國家的人，都是一樣的。如果你是来自一个国家、一个种族的小康移民，就会比来自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种族的人被批准进入美国的机率比较高。这项政策实施的结果将会缩小移民签证和绿卡的批准的数额。根据国土安全部的讲法，申请人可以通过出示金融资产或者收入证、私人健康保险证明、在美国就业机会或者在美国居民提供经济支持的承诺等等，来到提高移民签证的机会。一些人认为这些是一个机会，可以节省公共的资金，并且为美国工人改善劳动力市场。美国一些大公司谴责这个规定，因为这些对想要雇佣国际人才的美国雇主成为适得其反的障碍。以上是美国之音杜莱尔拉里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咁今日系星期六 ，Larry 同李华就要同另外一个同学 Jim 一齐去食午饭，然后再去睇戏。咁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嘅，分别咧就系 to dump someone 以及 babe magnet。
Li Hua, Jim sounded really bummed on the phone. His girlfriend just dumped him, and I don't think he's handling it very well.
Jim 在电话度听起嚟情绪好差，佢女朋友将佢点话 ？Dumped him， 乜嘢系 dump？
Well, first they had a fight, and then she dumped him. To dump, D-U-M-P, is to break up with someone.
哦，原来 dump someone 就系唔要同某个人喺埋一齐。即是 Jim 的女朋友不要他了。是啊，男女朋友分手是很难受的。
Yeah, I can't believe she dumped him after they'd been together for 2 years. It's really a shock.
我听咗都觉得奇怪，佢哋喺埋一齐都已经两年啦。Jim 脾气又咁好，点解佢女朋友唔要佢啊？点解要 dump him？
I don't know. He wouldn't tell me the reason why she dumped him.
佢唔想话俾你听点解。系啊，有啲人唔中意同人讲呢啲细节噶。会唔会 Jim 个女朋友中意咗第二个啊
？That's possible, but it's not really any of our business. We should just try and cheer him up while we're with him.
系啊，呢个系佢哋之间嘅事，我哋唔好理啦。我哋今日就要想办法令佢开心翻。诶 ，Larry， 你有冇俾女朋友抛弃过 ？Have you ever been dumped？
I really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that, Li Hua. If I have been dumped, it's not something I'm proud of.
你唔想话俾我听，我明俾人抛弃的确唔系咩值得骄傲嘅事。诶，咁讲你又俾人抛弃过 ？You have been dumped， 点解啊
？Li Hua， I told you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啊，对唔住啊，对唔住啊，我净系好奇咋？你个人咁好，点解你女朋友唔要你啊？我只系觉得好难想象咋。
Don't worry about it. Hey, look, we're almost at Jim's place.
Larry, 头先食饭嗰阵，你话 Jim 系个 babe magnet， 佢听咗好似开心咗啲。Babe magnet 到底系咩意思啊
？Babe, B-A-B-E, magnet, M-A-G-N-E-T. A babe magnet is a man who attracts lots of women.The way a magnet attracts metal. I was trying to make him feel better.
Oh, 我明了。Babe 就是指女仔，而 magnet 就是磁石，所以一个 babe magnet 就是能够吸引女仔的人。你这么说是为了安慰 Jim， 意思是他很快就会找到新女朋友，是不是？
Exactly. If he feels good about himself and thinks about future possibilities, then he won't be so depressed about getting dumped.
冇错，只要 Jim 对自己有信心，觉得前途有希望，佢就唔会太难过啦。而且 Jim 真系一个 babe magnet， 佢生得一表人才，又聪明，对人又好。我谂好多女仔都会中意佢嘅。
Hey Li Hua， if you think he's such a babe magnet， then why don't you go out with him？
Larry， 你讲乜啊？我话 Jim 系个好人，并唔表示我想同佢拍拖噶。
I know, I'm just teasing you. Besides, even if Jim is an irresistible babe magnet, I don't think it's a good idea to go out with him right now.
我同意，佢而家情绪唔好，最好等一段时间再开始拍拖。诶 ，Larry， 有冇人话俾你知，你都算得上系个 babe magnet？
I don't need anyone to tell me I'm a babe magnet. I already know it.
系咩？口气真系大啦！你早知你自己系个 babe magnet？
Yep.Women love me. They told me I'm a babe magnet.
如果你真是个 babe magnet, 那人家又怎会不要你啊
Li Hua, I told you.
哎呀，我讲笑啫。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呢就是 to dump someone, 就是指跟这个人分手的意思。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babe magnet。这个就是指一个能够吸引女孩子的男人。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